欢迎收听长照路上，感谢有您。嘿，欢迎收听长照路上，感谢有您，我是乐子。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2月24号礼拜天。说到长照的政策，不知道您是否听过有一些所谓的相关单位，最大的当然是卫生福利部，再来就是各地县市政府的卫生局，然后呢跟医院的护理院所、日照中心、关怀据点，还有就是居家服务的派遣单位。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单位呢，他们就是实际上跟、每一个长照的个案、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关系。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其实这个产业链是非常大的，您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还有像社会局、交通局，还有、连锁药局、医疗器材单位，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跟银发族相关的产品的销售网站或者门市。那么今天呢，这一集就聊一聊这些同属于长照服务的产业，但是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它也是一个环节哦。好，那么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下交通。因为我自己开富康巴士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在台湾这种无障碍接驳车辆呢，已经超过了有20年的使用历史。最早的引进呢是社福单位、像伊甸基金会啊、医院啊等等。那伊甸的刘霞女士呢，早期看到坐轮椅的人是这么的没有办法顺利的搭上交通工具，所以她就参考了国外的做法，引进了富康巴士的这个车款，就是九人座再加上一个升降机。那这样安装之后呢，经过一个国外的认证资料的结合，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富康巴士。那么先是他们自己试办，后来我讲过在台北市政府时代、陈水扁、他就纳入了交通局的一个服务政策，然后由社会局、交通局联合来支应这笔费用给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有一些折扣的交通费。后来呢，台北市做了，一定是其他县市就会跟进，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阶段性的满足了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在交通上的往来运输。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啊、车行啊、团体 都也有了所谓的、车辆。那、早期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车，就是救护车。因为我们的公家的消防队救护车呢，它不能随意指定你要去哪里，那民间的救护车呢，它经过人员的训练、车辆的改装，它是可以依照你私人的预定、按照费用、距离等等来帮您送。那你会想说，民间救护车为什么要生存？第一个，它一样配置2个人，所以呢，它可以帮您把家里的人生病的那一位，可以背抱送到一楼来。那另外一个呢，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在、可能过世了，他要回老家、他不要回现在的家，那他的大体要放回老家。那一般这个以前没有所谓的殡葬产业的 黑车、大体运送车，那就是民间救护车要送。那另外还有很多像、安养中心啊，或者是自家有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他要去的医院比较远、所以 他要用民间救护车来接送。那有了民间救护车，后来自然也有了民间的富康巴士、这是一个、发展趋势。那早期呢、民间的这个富康巴士、车辆不多，推广不易，所以有一些这个民间的慈善团体、个人啊，他就想到说，那我富康巴士可以带你去旅游、他有发展了旅游的富康巴士，或者是少部分的、很少很少的这个游览车公司，他有特别 引进了可以一次在几部轮椅上车的出去玩的这种游览车，那大部分都跟市政府或者是特殊的身障团体合作才会用得到。那后来到了2013年左右的长照政策升级，从交通部开始，它有补助开计程车的司机或者车行来购买无障碍车辆当做计程车营运，所以突破了限制计程车只能采取轿车规格的车辆当做计程车营运的车种之后，台湾的计程车规格就越来越多元了，不仅有无障碍设备的车辆另外有纯九人座的旅行车。这两年呢，长照的需求越来越大，甚至有这种四人座的客货用面包车，它也改装加上无障碍设备之后就变成了无障碍的长照专车，它一样可以当计程车使用，反过来了那这才开始了真正无障碍车满街跑的第一步。那么长照 2.0 政策纳入接送的补助，鼓励民间车行、公益团体或是社会企业投入交通接送，所以呢，像北部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车行车队就投入了卫生局做这个长照接送。只要有意经营无障碍这一块的接送服务的单位呢，您车辆司机都到位了，您只要再去当地的卫生局申请加入长照营运单位，就可以在长照的电脑系统里面，你就会变成一个服务的团体，然后来服务长照底下有交通需求的民众。那么我刚才讲跟富康巴士最大的不同，第一个，富康巴士是要有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搭乘，而长照专车呢，是您通过长照核定的病老的这两个群体，就可以在有补助金的情况之下来乘坐。那他们的补助金每个月大概贴你1800多块钱。那富康巴士是没有额度的限制也没有目的地的限制，但是长照的交通车是有的好，这就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大概的分享。那说完了车辆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连锁药局医疗器材还有银发族用品这样的产业。在整体的医疗产业中呢，早期地方邻里之间就有药局，后来呢财团就引进了屈臣氏、康士美这种所谓的药妆有药有化妆甚至还有周边的一点食物像零嘴饮料这些那么药物变成连锁经营之后呢，它也增加了所谓的通路，所以后来呢，连这个量贩店在最近的十几年内呢，也申请了要有药局进驻。那么但是量贩店里面的药局呢，变得比较多就是销售保健食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不是专业用药的药品。再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药局加上医疗辅助器材，譬如说大叉药局、信叉药局虽然两个系统服务的项目产品不尽相同，但是都有增加了譬如说助行器拐杖摸行的也好，一支的也好轮椅轮椅就有很多款，然后电动床等等等等这个便盆椅这一类的所谓的医疗辅助器材。那保健食品当然也是有销售了那到了长照 2.0 推动之后呢，这一类的连锁药局很多的店面也增加了一个服务，叫做协助民众申请长照 2.0 资格的申请，或者是您购买了家中的无障碍设备改装，譬如说浴室要加个栏杆浴室要做防滑，或是客厅到浴室房间这个总墙壁上要装一个栏杆防止跌倒那这一类呢也都是有帮忙的。最后呢这个不仅帮忙申请改装还帮你找到水电来施工，然后呢你家里买的电动床也可以帮你一并的来申请所谓的长照器材补助器材补助。 那么早年呢，卖电动床、电动轮椅啦，或是轮椅啊、拐杖啊这一类的商品，多半属于医疗器材行才能够做专业的销售。因为这里面涉及一部分的生产及销售的专业啊，都要有一些 know how。譬如说啊，电动床它也是要靠组装的哈。几个大零件送到你家里才组装，但是因为长照 2.0 纳入了医疗器材补助之后，市场太大了，所以连锁药局就加入了这个战国时代，不仅帮忙销售推广这些商品，同时呢也可以帮忙申请长照补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吗？毕竟啊，社会福利的政策就是要随时找得到，随时用得到，这才是一个好的照顾政策嘛。所以呢连锁药局也加入了医疗器材的协助销售。最后呢，还有一些理想更高可能是连锁药局不管它规模大小，或者是有一些有心的药局的负责人，他也落实了长照里面社区照顾的这一块，所以更成为社区照顾的个案管理中心他不仅有个案管理师进驻，同时呢他可能也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变成了关怀据点，好，关怀据点，让长辈在白天呢有地方可以去，透过专业的社工师个案管理师、照顾服务员，然后社区的志工，他们可以在那边办日托的接近服务，让长辈或者是轻病症的社区住民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交流譬如说唱唱歌做做劳作，这个我讲过肢体活动等等，做做操，还有这个中午的一个便餐可以一起来享用，这样子可以促进彼此交流的感情，让长辈的思路活化，肢体灵活，维持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长照政策底下让药局或者有新的社会的机构做了更多元的一些发展，不是只有病穷那一块的发展连老这一块也都要进来了。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是车辆，我们也讲到了药局的改变形态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讲又有一种新的产业，它其实也存在了很久，只是它过去告诉你它要是照顾银发族，让您过得更安全，过更愉快，所以它卖的是没有病没有老在用的所谓的安全的设备，譬如说防滑的这个雨伞可以当拐杖使用，或者是所谓的买菜车买菜车，它一样是一个双手可以推动有轮子的一部这个简易车轮但是呢它加了一个坐垫跟置物箱，它就变成长辈可以推的去买菜，放在里面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回来搭的电梯就可以上楼，这些其他还有防滑鞋啦等等这一类的一些商品。那后来呢又增加了业者进驻，去刺激更多的这个发展，以及各国的良性商品的引进那么从这个银发族未生病之前需要用的东西，到已经病了之后的专业的医疗辅具他们就做一条线的陈设销售。那么最新的他们也开始就是有增加网站最早还有一段时间是在百货公司里面也有设点那么早期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老人家用简单的就好，不要用到，就是说他不懂安全跟好用这个中间的价值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些银发族用品的卖的商品其实价格都比较高一把雨伞可能要上千一只拐杖可能也要上千块，两千三千然后有什么可以收合多折式的有没有？那个买菜车呢又分电动的跟手推的甚至还有所谓的电动车，那它就不同于传统的我们在乡间看到那种大四轮的，它可能是还可以折叠的像这样的东西价格不菲 啊，但是呢，确实越来越有需要的时候，只要能够用在你家的长辈或是有疾病的那一块，可以让它更安全的时候呢，它就有了所谓的价值啊，不只是价钱高，但是价值也高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去购买。所以银发族用品产业，他们就跨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他从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用品啊，卖到了专业的辅具啊，这两项他都卖，加上网络跟实体店面，你可以它是兼具的去发展，所以你网络找得到，然后实体店面摸得到，这样对于销售就有更大的帮助。好，那因为有了双通路的营运，好，如果你已经知道可以用，那你去找他买，你也有了所谓的网络保障啊，加上了网络有所谓的在台湾有一个鉴赏期啊，不管是用看的还是试用的啊，那你都有一个保障机制。那店面的你去摸过用过，你知道好用你再买，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甚至呢，在台湾有一家叫这个乐龄网的啊，他也有开始销售一些长辈啊，牙齿不好的甚至没有牙齿的可以吃的这种调理包，可以帮老人在三餐之间加个菜，哎，这感觉也很好的，所以他们引进这种日系的东西，对老人家来讲更多的一个口感上的刺激就很棒。好，他们就是网站跟这个实体通路都有，我们也希望将来可以访问到他，帮大家争取一些优惠。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长照整个产业链里面，不仅有这个医护人员、安养机构啊，还有居家服务之外，其实因为有四包钱嘛，所以在这设备的这一块啊，就有了药妆、医疗器材、辅助的轮椅、床啊这些等等等等啊。那交通的上面有所谓的长照专车啊，在生活的方面有一些。不一定有补助，但是呢，他对老人的行动、听觉啊、吃饭这个上面的东西，他都有更多的补助，器材的销售了哈，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店面。那他在整个长照产业链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今天林林总总讲了三大个服务的项目哈，跟产业有关的。那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所以你要找这个长照医疗，你不仅可以拨1966这个长照的资格申请啊，实体店面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他们来帮忙，这样都是很方便的哈。你要坐车也可以透过1966来了解哪里可以叫得到车。好，今天这些林林总讲完，就是跟你说长照不是只有这些医疗住宿啊照顾，它另外有交通跟辅具。好，这都非常棒的一些产业在这边，希望您下次经过连锁药局的时候都可以来了解认识一下，以便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来衔接，好不好？好，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咯。